上回讲到，哈利和威斯莱兄弟被邓布利多送回了格里莫广场12号凤凰社的指挥部。可丽切消失在前厅门口，拉着缠腰布，恶意的回头看了看他们。小天狼星疾步向他们走来，显得很焦急。他没刮胡子，还穿着白天的衣服，身上还带着一股有点像猛冬鸽子身上的陈酒味儿。怎么了？他伸手把金尼拉了起来。贝内奥斯·纳吉雷斯说，亚瑟受了重伤。
问哈利吧。
布雷德说。
对，我也想听听。
双胞胎和金尼都盯着哈利，可丽奇的脚步声在外面的楼梯上停住了。
啊，是。
哈利开口道。这可比告诉麦克教授和邓布利多还要难堪。
我好像做了个梦。
哈利讲了他看到的一切，但稍有改动，好像他是在旁边看到了大蛇袭击，而不是直接通过蛇的眼睛。依然脸色煞白的洛恩看了他一眼，但没有说话。哈利讲完之后，布雷德、乔治和金利又盯了他好一会儿。哈利觉得他们的目光中有责备的成分，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想象。但如果他们光是这样就要责备他的话，他庆幸没有说出他当时就附在蛇的身上。
妈妈来了吗？布雷德转向小天狼星问。
他可能还不知道，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离起干涉之前你们就得走掉。我想等布雷多正在通知莫里。
我们要去圣邦格医院。
金妮着急地说，看了看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当然还穿着睡衣。
小天狼星，你能借我们几件斗篷什么的吗？
等等，你们不能冲到圣邦格去。
我们当然能去，弗雷德降头降脑地说，他是我们的爸爸。
你们怎么解释在医院通知家族之前你们就知道亚瑟受伤了呢？
那有什么关系？
乔治激烈地说。
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想声张哈利能梦见千里之外的事。
小天狼星恼怒地说，
你知道魔法不会就此做什么文章。
弗雷德和乔治的神情表示他们才不管魔法不会做什么呢。罗恩依旧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
金妮说，
可以说是别人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从别处听说的，不提哈利。
听谁说的？
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，
听我说，你爸爸是在为凤凰社工作时受伤的，这事本身已经够可疑了，在天上他的子女几秒钟后就知道了情况，你们会严重损害凤凰社的。
我们不关心什么愚蠢的凤凰社，
弗雷德叫了起来。
我们的父亲生命垂危，
乔治嚷道。
你父亲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他不会感谢你们搅乱凤凰社的大事。
小天狼星也火了。
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你们不是凤凰社成员的原因。你们不懂，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去死的。
说得轻松，缩在这儿，我没看到你有生命危险。
小天狼星脸上仅有的一点血色一下消失了。他有一会儿似乎想揍弗雷德，但开口时却是坚定的平静。
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我们大家要装作还不知道，不要急躁，至少等听到你母亲的消息再说，好吗？
布雷德和乔治还不服气，但金妮走到最近的椅子前坐了下来。哈利看了看罗恩，罗恩做了个介于点头和耸肩之间的古怪动作，两人也坐下了。双胞胎兄弟瞪了小天狼星直到一分钟，才坐到了金妮的两边。
好，对了，来，我们一边喝一边等。黄油啤酒飞来，
他举起魔杖，六个酒瓶从食品间朝他们飞来，划过桌面，把小天狼星的剩饭剩菜冲散，刚巧停在六人的面前。他们喝了起来，一时间只听见厨房炉火的噼啪声和酒瓶轻碰桌面的声音。哈利喝酒只是为了手上有点事儿做，他的胃里充满了可怕的烧灼的负疚感。要不是他们还好端端的在床上睡觉， 就算对自己说他的警报保证了威斯莱先生被及时发现也没有用，因为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，首先是他袭击了威斯莱先生。别瞎想，你没有尖牙，他对自己说，竭力保持着镇静，但握着啤酒瓶的手在颤抖。你当时躺在床上，没有袭击任何人，可是在邓布利多办公室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他问自己。我觉得我想袭击邓布利多。阿里把酒瓶放到桌上，不料动作重了些，酒洒了出来，但没人注意。突然间，一道火光照亮了面前的脏盘子，他们惊叫起来，一卷羊皮纸啪的落到桌上，伴着一根金色的凤凰尾巴上的羽毛。福克斯，小天狼星马上说，抓起了羊皮纸，不是邓布利多的笔迹，一定是你妈妈的信，给。他把信塞到胶纸手里，胶纸撕开读道，爸爸还活着，我现在去省芒格，待在那儿，我会尽快通报消息，妈妈。胶纸看看大家，还活着，他慢慢的说，可这听上去……他不必说完，哈利也觉得听上去威斯莱先生像是在生死之间徘徊。罗恩的脸色还是异常惨白，盯着母亲的信的背面，好像他能对他说些安慰的话似的。弗雷德从胶纸手中抽过信纸，自己念了一遍，抬头看着哈利。哈利觉得他握着酒瓶的手又颤抖起来，忙紧紧地攥住瓶子。哈利不记得他几时熬过比这更漫长的夜晚。小天狼星提过一次叫大家去睡觉，但语气不是很有力，威斯莱兄弟反感的表情就足以回答了。他们大部分时间默默围坐在桌边，看着烛芯在液体蜡烛中越燃越低，时而把酒瓶举到唇边，说话也只是问问时间，猜测发生了什么，或互相安慰说如果有坏消息就会立刻知道的，因为威斯莱夫人一定早就到了圣芒格医院。弗雷德打起盹来，脑袋歪垂到肩上，金妮像小猫一样蜷坐在椅子上，但眼睛还睁着。哈利看到里面映着炉光，罗恩拖着脑袋坐在那里，看不出是醒着还是睡了。哈利和小天狼星偶尔看一看对方，两个侵入这场家庭悲剧的外人，他们等啊等啊。罗恩的表上五点十分时，厨房的门开了，威斯莱夫人走了进来。他非常苍白，但当他们都转过头看着他，弗雷德和罗恩、哈利站起来时，威斯莱夫人无力的笑了一下。他脱离危险了，威斯莱夫人说，声音虚弱而疲惫。他在睡觉，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去看他，比尔在陪他呢，他上午请假了。弗雷德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。乔治和金妮站起来，快步走过去和母亲拥抱。罗恩虚弱的笑了一声，把剩下的黄牛啤酒一饮而尽。早饭！小天狼星跳起来，愉快的大声说：“那个可恶的家养小精灵呢？可丽切，可丽切！”但可丽切没有回应。哦，算了吧，小天狼星嘟哝道，一面点着人数：“我来看看，七个人。”咸肉加鸡蛋，再来点茶，还有烤面包。哈利忙跑到炉边帮忙，他不想打搅威斯莱一家的喜悦，而且害怕威斯莱夫人让他讲那个梦。然而他刚把盘子从碗柜中拿出来时，威斯莱夫人就接了过去，并且拥抱了他一下。要不是你，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哈利，他低声说，亚瑟可能再过几个小时都不会被发现，那样就晚了，多亏你救了他一命，而且邓布利多想出了一个好的说法，解释亚瑟为什么会在那儿，不然的话，你不知道他会遇到多大的麻烦。看看可怜的斯多吉吧。哈利无法承受他的感激，幸好他很快放开了他，去感谢小天狼星通宵照看他的孩子们。 小田良星说，他很高兴能帮忙，并希望他们在威斯莱先生住院期间留在他家。
哦，小田良星，我真感激。医院说他要住一阵子，能离得近就太好了。当然，这就是说我们可能得在这儿过圣诞节了。
那更好。
小田良星说的如此真诚，威斯莱夫人对他笑了一下，系上围裙，开始帮着做早饭。
小田良星，
阿里小声说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能跟你说句话吗？
嗯，就现在。
他走进昏暗的食品间，小田良星跟了进来。哈利开门见山，对他的教父讲了梦里的每个细节，讲了他自己就是袭击威斯莱先生的那条蛇。他停下来喘息时，小田良星说，
你跟邓布利多说了吗？
说了，哈利烦躁地说，可他没有给我解释，他现在什么也不跟我讲了。
我相信，如果是严重的事，他会跟你讲的。
小田狼星镇定地说，
可不止这些。
阿里的声音低得像耳语。
小田狼星，我觉得我要疯了。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，在我们触摸门钥匙之前，有一两秒钟，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蛇，我感觉像蛇。当我看着邓布利多的时候，我的伤疤特别痛。小田狼星，我想咬他。
他只能看到一条小天狼星的脸，其余都在暗处。准是幻觉的残留影响，你还在想那个梦，管他是什么。
不是，阿里摇头说，
就像我心里有东西冒出来，就像我身体里面有一条蛇。
你需要睡觉，
小天狼星坚决地说，吃点早饭，上楼休息去，午饭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看鸭子。
你受了刺激，哈利，你在为你仅仅是看到的事情而自责，幸好你看到了，不然鸭子可能就完了，别胡思乱想。
他拍拍哈利的肩膀，离开了食品间，剩下哈利一个人站在黑暗中。大家都睡了一上午，除了哈利。他上楼进了他和洛恩暑假最后几个星期住过的卧室。洛恩趴到床上，几分钟就睡着了。哈利却合衣而坐，蜷曲着靠在冰冷的金属床栏上，故意让自己不舒服，决心不打瞌睡，唯恐睡着后再变成蛇，醒来后发现他袭击了洛恩，或者游到其他房间。洛恩醒来后，哈利假装他也睡了个好觉。午饭时，他们的行李从火锅子运来了。这样他们可以穿着麻瓜的衣服去圣芒格。除了哈利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，有说有笑，脱下袍子，换上了牛仔裤和运动衫。见到来给他们带路的汤克斯和疯眼汉，众人开心的取笑疯眼汉歪戴在头上挡住魔眼的圆礼帽，对他说，这会让头发又变得短而亮红的汤克斯在地铁里不再那么惹人注意，这倒是实话。汤克斯对哈利梦见威斯莱先生遭蛇咬一事很感兴趣，而哈利一点也不想谈这个话题。
你家里不会有先知的血统吧？
他好奇地问。他们并排坐在车厢里，哐啷哐啷地朝市中心驶去。
没有，哈利说，想到特里劳尼教授觉得受了侮辱。
不是，汤克斯自己琢磨道，我想你做的不是真正的预言，对吧？你没有看到未来，你看到的是现在，真奇怪是不是？但挺有用的。
哈利没有回答，幸好他们到站了，在伦敦的市中心。挤着下车时，他让弗雷德和乔治插到了汤克斯后面，他们都跟着他登上自动扶梯。穆迪噔噔噔的走在最后，圆礼帽拉得低低的，一只粗糙的大手插在上衣纽扣之间，握着魔杖。哈利感到那只遮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，他怕又提起那个梦，就问疯眼汉圣芒格藏在哪儿。
离这儿不远，
穆迪嘟哝道。他们走到寒冷的街上，这是一条宽阔的街道，两旁的商店里挤满了圣诞节的顾客。穆迪把哈利推到前面，自己压后。 哈利知道帽檐下的眼睛在四下转动。
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地址建医院，对角像地皮不够，又不能像魔法部一样建在地下不卫生，他们最后在这儿搞到一个地方，理由是病号可以混在人群中来来往往。
他抓住哈利的肩膀，免得他们被一群显然只想挤进旁边那家电器店购物者冲散。
到了，过了一会儿，穆迪说，
面前是一座老式的红砖百货商店，叫做淘淘有限公司，看上去衰败冷清。橱窗里是有几个破裂的假人，歪戴的假发，姿态各异，穿的是至少10年以前的服装。积满灰尘的门上都挂着停业装修的大牌子。哈利听到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高个子女人对同伴说，这地方从来没有开张过。这儿，庞克斯招手把他们领到一个橱窗前，里面只有一个特别丑的女假人，假睫毛都要掉了，穿着绿色尼龙裙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大家点点头，向他靠拢过去。穆迪又在哈利后背上推了一把，让他往前走。汤克斯坐进橱窗，抬头望着那个丑陋的假人，呼出的气模糊了玻璃。你好，我们来看看亚瑟威斯莱。一刹那间，哈利觉得汤克斯很滑稽，隔着玻璃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汽车声那么响，假人怎么听得见呢？然后他想起假人本来就听不见，但他随即吃惊的张大了嘴巴，只见那假人微微点一下头，招了招连在一起的手指。汤克斯抓住金妮和威斯莱夫人的胳膊，径直穿过玻璃消失了。弗雷德、焦哲和罗恩也走了进去。哈利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似乎谁也没有功夫瞥一眼淘淘公司这样难看的橱窗，也没人注意到六个人刚刚在他面前融入了空气中。
走吧，
莫蒂粗声说着，又捅了哈利一下。他俩一起走上前，好像穿过了一层凉水，却暖和干燥的从对面出来了。丑陋的假人和他站的地方都无影无踪了，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拥挤的候诊室，一排排男女巫师坐在摇摇晃晃的木椅上，有的看上去很正常，在读过期的女巫周刊，另有一些则有可怕的畸形，如长着象鼻子或胸口多生出了一只手。室内比街上安静不到哪儿去，因为有许多病人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。前排中间一个满头大汗的女巫使劲扇着一份预言家日报，不断发出尖锐的汽笛声，口吐蒸汽。角落里一个邋遢的男巫一动就像钟那样当当响，每响一声他的脑袋就可怕的摆动起来，他只好抓住耳朵把它稳住。穿绿袍的男女巫师在候诊者中间走来走去，询问情况，在伍姆利奇那样的写字板上做记录。哈利注意到他们胸口绣的徽章，一根魔杖与骨头组成的十字。
他们是医生吗？
哈利小声问罗恩。
医生？
罗恩好像很吃惊。
那些把人切开的麻瓜疯子？
不是，他们是治疗师。
这边，
威斯莱夫人在角落里的南屋刚刚发出的一阵当当声中喊道，他们跟他排到队伍里。一个胖胖的金发女巫坐在标有问讯处字样的桌子前，她身后的墙上贴满通知和招贴，如干净干锅、防止魔药变毒药、解药不可乱用、要有合格治疗师认可，还有一个吹着长长银发卷的女巫的大肖像，上面注明爱丽丝·德文特，圣芒格治疗师，1722到1741，我国子魔法学校校长，1741到1768。戴丽斯在仔细打量着哈利等人，好像在点人数。遇到哈利的目光时，他微微眨了眨眼，从侧面走出画框消失了。 队伍前头一个年轻男巫在跳着一种奇异的快步舞，一边喊痛，一边试图向捉过的女巫解释他的困境。
而是我哥哥给我穿的鞋子，哎呦，他在咬我的，哎呦，我看脚，看看上面一定有，哎呦，魔咒，哎呦，我脱不下来了。
他轮流跳着两只脚，好像在热炭上跳舞。鞋子没妨碍你阅读吧？金发女巫不耐烦地指着桌子左边的大牌子说：“你得去五楼的魔咒伤害科，指示牌上写着呢。”下一个，那男巫一跳一拐地让到一边。哈利等人往前挪了几步，哈利读着指示牌：一楼器物事故科，主治干锅爆炸、魔杖走火、扫帚碰撞等；二楼生物伤害科，主治蛰咬、灼伤、嵌刺等；三楼奇异病菌感染科，主治龙痘疮、消失症、淋巴真菌炎等传染病；四楼药剂和植物中毒科，主治皮疹、反胃、大笑不止等；五楼魔咒伤害科，去不掉的魔咒、用错的魔咒等；六楼茶室和商店，如果不知去哪一科，不能正常说话或不记得为何时而来，我们的接待员愿意帮忙。一个老态龙钟、带着喇叭形助听器的男巫慢慢蹭到前面。
我来看望布洛德利克·波德，
他带着哮喘声说：“49病房，但恐怕你是在浪费时间。”女巫随口答道：“他完全糊涂了，还让自己是茶壶呢。”下一个，一个脸色疲惫的男巫紧紧抓着小女儿的脚脖子，女儿那件连裤衫背部长出来的一对大羽毛翅膀在她脑袋旁边拍打着。五楼。女巫问都没问，厌倦地说。那男子举着女儿从旁边的双扇门走了出去，像举着一个奇特的气球。下一个，威斯莱夫人走到桌前。他们就要见到威斯莱先生了吗？下回再讲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参与每周的《哈利波特》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。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，并写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，奉送精美的奖品。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，邮编250062。
上期问题答案是：这一学期由格拉普兰教授暂时担任他们的保护神奇生物课老师，他教给大家的神奇生物的名字是护树罗锅。现在公布上周获奖听众，他们是济南听众周斌、黄栋、尹小佳、赵阳、孔宪平，章丘听众李玉忠。以上听众近期会收到我们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奉送的精美奖品。本期问题是：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最近被留用查看的老师是谁？他教什么课？来信答题，别忘了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。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朝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，由雨峰为